今天的主日学啊，我们今天是讲何西阿书第13章。那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再次将你的话语能够解开，让我们明白，也让我们能够从中得帮助、得力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men。
刚才呢，加什瓦想读圣经，那好，我把这个何西阿书给打开，然后字，那加什瓦可以我看多少有16节是吧？16节，加什瓦帮我们读前面8节吧，然后还有谁？嗯。小爽，你先帮我读前面8节吧。
八节是吗？
1到8节。
我是八。
从第一节到第八节。
好的，专家一会儿说话，人都正经，他的这个中，这。这什么字啊？
去哪一段去？你喜欢
居高，居处高位，
走
有
高位，但
拎过来那一
高位
箱
的
子。
是，下方就死了。再经他们就想加罪，因为银子为自己
铸造。
铸造，我想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救援的工作。有人说经济。这个人可以像牛犊亲嘴，因此他们必须走上的云雾，又将走上的刚路上场上岗，
堪批，
堪比被风吹去，又像
烟气。
烟气从雨从外。自从他们从暗地里以来，我就是那。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我想旷野旱难，注定就是你，就是神明叫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就忘记了我，因此不像他们如狮子，又有豹犬在那旁。我遇着他们，被对象
有崽子，
找到的母熊，滋养他们的胸膛。在那里，我必向我说错啊，他们也说必滋养他们。
好，谢谢。好，那今天继续讲第13章。那我们知道前面，12章1到12章，神是借着先知3番5次的，警告以色列人，劝告他们能够悔改回头，但是。以色列神的百姓就是不听，那到最后神的审判就来了，神的审判就来了。我们先来思考第一点，就是以法莲人，那我们也讲到他成为整个北国以色列的一个代表。哦，这怎么回事？北国以色列的一个代表，因为。以法莲的话是这北国十个支派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支派，包括从约书亚他们北国的第一个王耶罗伯安都是从以法莲支派出来的，所以呢，神其实很祝福他。以前以法莲说话人都震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以前他是处于领袖的位置。但是他在拜巴利，就是拜偶像的事情上，就犯罪就死了，那就说他这个属灵的地位就丢失了。后来呢，他又罪上加罪，制造更多的偶像，照自己的聪明制造， 这地方有那个比较形象的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那个其实祭祀也是喜欢牛犊，在这个在前面另外有章节提到，他认为这些偶像能够给他们带来物质上的好处，带来繁荣，带来一些保障，但是当他们在最终就说沉沦堕落的时候，结局是灭亡。所以在一章三节他说，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像场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入窗外。那早晨的云雾的话，我相信说，特别是在那个以色列那个地方，靠近地中海，或者靠近加利利湖那些地方，那个云雾早上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快就会散掉。甘露也一样。意思就是说，虽然神以前非常祝福他们，给他们很高的这样一个地位，不仅是属灵的地位，他们在万族万民中间被特别选出来作为神的选民，而且在以色列人中间，神也给以法莲这样的一个高位，作为一个处在领袖的位置的约瑟支派，是特别是门神祝福的这样一个支派。但是呢，犯罪就让他们这个地位就失去这个地位，最后的话会导致灭亡。这是2700年前这个以法莲的状况。今天其实对我们也一样，教会呢是神在这个世界世界中间所特别拣选呼召出来的一群人，神给了教会这样一个属灵的位置。但是呢，如果教会犯罪，或者说向世界妥协，在这个世界上沉沦的话，那这个属灵的地位也就会失去。有人曾经说，在中世纪的时候，如果甚至有些罪犯，他跑到教堂门口的话，甚至跑进教堂的话，那他就全都找到一个庇护，就说那些要追究他责任的人，至少是暂时就不能够追究他的责任了，就是只等到他从教堂里出来，当然他不可能在教堂一直待下去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在那个时候，教会就成为这个世界的那个这个道德的一个灯塔，世人对教会有着一个尊敬，这样一个敬畏。可是当基督徒，当教会堕落犯罪的时候，今天教会在世上的影响力就失去了，就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就像耶稣说的，那个城市造在山上的，是让众人可以仰望的，就说必须有这样一个属灵的高度，有这样一个道德的高度。一旦失去这个的话，那就不再成为众人所仰望的。同样，就像灯，它本来是照亮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是非不分，善恶混淆。那这个教会是这样，有这样一个道德，是成为一个道德的灯塔，给这个世界指明这个方向。可是，一旦我们犯罪，就教会犯罪堕落的话，就失去这个灯塔的作用，就失去这个影响力。这是对教会在教会这个层次。同样的话，那我们在个人这个层次，那神也给我们有影响力。在家庭里面，对儿女、对配偶就互相有影响力。对儿女，那做父母的也应该有影响力。可是呢，我们都有这个体会，比如说，如果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说：“呀，不要玩手机，不要玩游戏，或者是不要就说看，以前是看电视，不要看太多电视。”如果我们教这样子教导孩子，如果我们自己也那么去做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有这个经历，我们的话就会没有分量了，就会没有分量。那同样，如果神给我们在工作的地方，在公司、在学校，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神给我们有影响力，不管是做带领的人， 如果是做同工或者是做 co-worker， 那都会有影响力。可是当我们如果失去这样一个因为犯罪失去这个道德的这样一个标准的时候，我们的影响力就会没了。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犯罪，我们属灵的地位就没了，属灵的影响力就没了。这个是神也借着以法莲这个历史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犯罪会失去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权柄，失去这样的影响力。那如果是持续犯罪，那以法莲是拜巴利和拜金牛犊，他持续犯罪，你不停地铸造这个偶像的话，最后的结局是说他们地上早晨的云雾，地上树上的甘露，地下的堪披被风吹去，所以会审判会临到，会有这样一个灭亡的这个结局在等着他们。那今天这是给我们一个警告，我们希望我们不希望我们是不希望走到这样一个地步，但是呢，如果我们犯罪之后仍旧现在最终不肯回头的话，神如果给我们机会，我们仍旧不肯回头的话，那以法莲的结局也会成为我们的结局一样的。好，那这是第一点，前面三点。那四到十应该是十到十节有点。这里面讲的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神是他们的拯救者，神也成为他们的审判者。我们再看看这段经文。同一个看看你和希阿书这段经文。神说，自从出你出埃及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上帝是把他们从埃及里救出来那位主。在以色列人的信仰中间，他们有几个要素，就是说一旦他谈到他们信仰的时候，他有几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就是如果我们去读摩西五经的话，去读那个很多的先知书的话，常常就说开篇的第一句就说，如果先知开始讲话，或者摩西要顺见百姓，第一句话就说以色列你要听，意思就是说，其实人到神面前第一个必要的任务就是说先要听神的话，因为他的话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安身立命的根基，先得听，跟我们中国人说一见面说先要吃这个不一样，他们是要听神的话。然后第二句话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啊，说你的神是独一的神，要听什么呢？那其中的第一个要素就是神是独一的神，所以在实践的其实第一条也是神是独一的神，在他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在这之前面就是一样的以色列你要听，所以要听的最关键的一点，神是独一的神，他是那个拯救的主，他是那位独一的神，除他之外没有救主。神曾经在旷野之地认识以色列，认识这个民族，就是说在他们非常卑微的时候，在他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非常缺乏的时候，神认识了他。认识的意思就是说，他神愿意做他们的神，神愿意接纳他们做他的子民，他们中间就建立这种关系，这个叫认识，有这种关系。这种关系是那个救赎主和被拯救的这样一个关系，是那位施慈爱的神跟那位领受神恩典的这样一个一群人之间这种关系。这样一种关系，那个时候神是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把食物赐给他们。可是呢，到了今天，到了就是说何西阿先知这个时代，神好像就变脸了，就翻脸了。 他说我要像他们狮子，就像豹伏在道旁，甚至那个就像一个丢了崽子的母神。当我们学真言的时候，就知道就说那个以色列人常常问丢崽子的母神，形容那个对手或者那个敌人非常的可怕，因为那个丢了崽子的母神的话，那个是非常愤怒的，或者说到一个程度，他可能是见谁咬谁，就这样一个程度啊。那神现在用这个比喻说，他对待以色列人就像丢掉的崽子母神，要撕裂他们，要吞吃他们。为什么呢？让我们来思想，为什么那位拯救的主现在成了那位要来审判他们，也就是他们作对的主人，其实上一次那个Jason弟兄也就是在讲的第十二讲第十一章的时候是吧？讲到神的慈爱的时候，其实也讲到，就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走向一个偏激的状况，会强调神的慈爱而忽略神的供应。那上次我们也有姐妹，好像是那个叫Claudia 我也分享，其实这个神的这两个属性就像一个铜板的正反两面，是不可分割的。神的慈爱、神的供应是不可以分割的。所以呢，神的慈爱，神因着慈爱来拯救以色列，来供应他们的需要，在他们卑微的时候拯救他们，让就像一个人把一棵葡萄树栽在一个园子里面，让这个葡萄树可以长大。所以把这个民族就栽种在神的园子里面，就迦南地这个地方，神祝福他们，让他们的国家可以兴旺，让他们国家可以能够建立起来，可以建立起来可以兴旺。那神同样有公义的要求，他拯救他们，他对他有公义的要求，所以他第一条要求说，除他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神拯救他们，神做他们的神，神要他们做他的子民，是要来担当服侍他。大家不要忘了，这是一个约，这是一个约，神跟以色列人立了这个约。立约的话，就是双方都有责任。神的责任作为保护者，作为供应者，要提供以色列的需要，要保护以色列。那以色列作为立约的另外一方，他需要来顺服神，他需要来敬拜神，需要服侍神，需要在这个地上成为神的见证。但很多人可能就会问，那服侍神到底要在哪方面，要为神做多少事情？其实在旧约时代，不同的先知就对神的要求做了不同的总结。那摩西给列了十诫这十条，后来的话那个先知弥迦就说，我就总结成三条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然后到了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就把那个整个的旧约就整括成一条，爱神爱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爱人如己。其实整个的就说神向人所要的就是这一条，爱神爱人，不需要就说献很那些祭物这些东西的，就说这是神对人的要求。立约的话，双方的话都有责任，都需要有自己当做的所以当人背了这个约的时候，那背约就有背约的后果。所以神有这个公义的要求，有这个公义的要求。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可能或多或少会不问过这个问题，或者我们自己也问过这个问题，就是旧约时代这个很多的人看了旧约不理解神为什么吩咐以色列人灭迦南七族这个我相信我们自己需要明白，就是说这公义和慈爱是分不开的那我们在这地方还要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第九节第十节神这样责备以色列 他说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我们也都明白这段历史，就是以色列人建迦南之后，他们有几百年的时间是没有君王的，有士师来管理他们，有士师来处理民间这些纠纷，不管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纠纷。可是呢，他们周围的这些国家有王，以色列人就很羡慕，然后呢就去跟撒母耳说，你的儿子不像你，所以你现在为我立一位王。那撒母耳就很伤心，他说你这个不是说嫌弃我了，不是嫌弃我的儿子，其实你是嫌弃神了。因为他们虽然不像周围的国家有王治理他们，但是神就是他们的王，神是他们真正的王。所以当他们这个提这个要求的时候，撒母耳就很伤心，说这老百姓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呢？已经有王了，为什么要离弃这个王呢？那个时候神是赐给他们一个王，他们非常就说非常满意的，看着扫罗这个英俊高大，这个出人头地，看着高人一等，所以很高兴。神其实是不高，是神是忍忍着他们，可以这样说，忍忍着他们。就像今天我们的孩子如果背离的时候，像我们要这个要那个，虽然我们可能心里面不是特别高兴给他这个给他那个，但是我们也很尊重他。如果他真的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说好，就给你这个，神给了他。那现在神就问他们说，你们的王在哪里？治理你们的在哪里？当初求王的时候，他说我们要立个王带领我们打仗，就像周围的这些有王治理的国家很有效率啊，然后好像那个治理的更好。那现在呢，有拦出了王在哪里，首领在哪里，让他们来拯救吧。那他们当初求王的时候是3000年前的事情了，这个时代是2700年前的事情，过了3000年，过了2700年，其实到我们的时代，我们这种思想可能还没有变，人的这种思想没有变。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些人身上。我相信我们在美国生活一些年，大家感受得非常深刻，每隔4年我们都会讨论一次啊，大学的时候讨论说谁是那个神所喜悦的，或者说谁是那个更讨神喜悦的那个 candidate， 那个候选人。我们会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就是他们身上。我们在这地方也不是说否认领袖，否认这些首领他们的作用。神在地上设立君王，设立审判官，是有这个他的重要性，是有他需要扮演的角色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我们一定会失望的，一定会失望的。就像以色列人，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有时候会有出现君王会做一些好事，有时候君王会做一些恶事，有时候会有一些好的君王，有些时代就没有好的君王。那到了何西阿这个时代，君王在哪里？强敌就在前，强敌已经到了城下，君王在哪里？首领在哪里？他们能拯救他们吗？所以我们需要思考，我们尊重领袖，但是他也是人，要看这些领袖恰如其分。这个不仅是包括就说大到国家这个层次，在教会里也一样，在我 工作的地方也一样，要适当的看待领袖。我们一会儿也会请弟兄姐妹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何西阿书到了十三章，那后面的话讲到审判的时候，就比较讲的就比较啊，情况就比较残酷了。神在怒气中将王赐给他，也将怒气中将王废去。好，然后讲到审判，以法老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场。产妇的疼痛并临到他身上，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延迟。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然后神的讲到审判，他在地神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的。他的前缘必干，他的源头必竭，仇敌必掳掠他积蓄的一切宝器。所以虽然以法莲在他的地神中间是非常茂盛的，分的地也最好，神也特别祝福，但是必有东风刮来，那这个是比较形象的语言，亚述在他们东北边，那个从旷野的地方上的，带来的结果的话，以色列的泉源必定干掉，源头必定枯竭。然后呢，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背离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跑开。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疑问，就说，对，我们能够明白，以色列一而再再而三的背离神，是应当受审判，是应当被处罚。可是我们心理上还是不能接受，说这孩子们怎么这么无辜？他是很无辜的，他们怎么会被造成这种下场，被摔死呢？而且这些孕妇吧，那我们也知道每个人都是罪人，特别是已经成年的人，我们都犯过罪，说过不该说的话，做过不该做的事情，他也是罪人，他们也是罪人。可是为什么遭受这种非人的这种待遇？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去很难理解，就是说整个的民族整个的文化受审判的时候那种惨状，就像那个二战之后犹太人他们就开个什么大会呢，他们说我们要来审判我们的神，因为他那个二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所经历的惨状是这个这是确实是惨不忍睹，所以他们觉得我们的神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等他们就说讨论完之后就说，对，是神做的不好，对，但是呢我们仍旧要信他。这是犹太人给我们说，就说他们那是他们一个真实的写照，就说经历过那种惨状之后，他们觉得这神为什么是这样对待我们，为什么允许这件事情临到我们。就首先我们是强调一点，就说那些恶事不是神做的，这个我们是要非常明白，真的讲得非常清楚，不是神做的。那但是呢，给犹太人说，二战的时候那些事情是希特勒做的，是那些希特勒的手下做的。但问题他们不能理解的是，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那就像这地方描述的一模一样，婴孩很多的孩子无辜啊，就被圣就是那个圣经那个毒气那个毒气石，或者是就说那些受过这些非人道的这种惨刑，孕妇也一样的，没有一点怜悯的。所以他们不能理解的说，为什么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那我们今天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为什么就说审判临到这个国家、临到这个民族的时候，好的坏的一起都灭亡？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如果说我们怎样从一个比较正面的角度去 思想这件事情。从比较负面的角度，我们是承认这个事实，确实是当那个审判临到一个民族、临到一个文化的时候，玉石俱焚，这是个事实。不管是犹太人，就说实际上这是北国，他被亚述灭亡的时候是玉石俱焚；南国被那个巴比伦灭亡的时候也一样的。先知耶利米说：“你们出去投降，要不然不投降的话都是灭亡。”那是有些人出去投降了，那没有出去投降的人，那巴比伦来的时候是把整个的城给毁了。那耶稣那个时代，当他走向哥哥塔的时候，有些妇女为他哭泣，耶稣说：“你们不要为我哭泣，你们为你们自己、为你们的孩子哭泣吧。”很快过了几十年，不到四十年，公元69年的时候，那提多灭夺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一样的，就是屠城的，这个是事实。那我们怎么去从正面的角度去思想这个问题？我就抛出一点，那有人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当我们决定，就说我这方决定是说，面对一个社会的状况，一个议题，我们决定是做一件事情，做还是不做的时候，或者是发生不发生的时候，他说你要看看你的孩子，要看着你孩子的眼睛。”因为当我们决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这个不要以为这个 consequence 我们自己，这个后果不会临到我们自己，要想到这个它可能会临到我们的孩子，临到我们孩子的孩子。或者说当我们不作为的时候，也要想到觉得好像跟我没关系，但是我们要看着我们孩子的眼睛，想到是不是跟我们的孩子有关系，是不是跟我们的孩子有关系。那就像这个国家那些比较极左的这些这个做法出来，比如说承认同性恋合法化，同性恋婚姻合法，然后就说在小学或者在这些学校里教导这些。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作为，那我们要想一想，好像是觉得对我是没什么影响，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理念已经成熟，已经很稳定的，我不会再受这个，不管这些人说什么，我不会受影响，不会改变我这个人了。但是我们要想想，我们不会被改变，我们的孩子可能会被改变，或者说哎，你觉得你的孩子已经大了，他们的这个人生观，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价值观已经非常稳定了，他们不会受影响。但是你要想到他的孩子的孩子会不会受影响。因为当我们开了这个先河的时候，当这个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到一定的时候，审判临到的时候，是那些无辜的孩子，或者那些不单承受这样一个恶果的这些孕妇，他要承受这些，他们承受这些有我们的一份，有我们因为不作为或者我们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这一份，我们有一份的。所以我们要就说看待这些，就说历史的教训，想到就说做事情的时候，不仅是要想到我们自己，还想到这个后果，以后的后果会怎么样，这个后果我们的子孙会去承担。那当审判的时候，他们所承受的后果我们要负责任的，我们要负一我们担负的一部分责任的。那整个的第十三章其实让我读起来是非常压抑的，因为讲的是审判，而且讲的是全民族的审判，是整个这个文化的受审判，然后这个审判的后果，审判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这整章的经文中间让我们仍旧看见有盼望，就在十三章十四节的神说，我必救助他们脱离阴间，救助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在哪里啊？在我眼前绝无后悔的事情。因为我们晓得，其实以色列人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不肯回头呢？因为人是被罪恶所辖制，人成了罪的奴仆。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我告诉我的孩子应该不要做这件事情，不要做那件事情，说了一次，说了两次，怎么他还是不敢呢？其实回头想想，我们自己也一样。有时候我们立志说，我知道这个情况不好，我不要再这么做了。可是我们下了一次决心，两次决心，为什么总是赶不过来呢？因为我们自己也是罪恶的奴仆。那是罪恶的奴仆，就没有办法不犯罪。那同样的，对以色列人说，他们也是罪恶的奴仆啊，没有办法不犯罪。但是神说，他会救他们脱离死亡，这个死亡是罪而来的。所以使徒保罗就引论这句话，他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死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他就救我们脱离了死亡。所以他就夸人说，他说，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罪恶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所以神在黑暗中间给我们的盼望，说他要成为那个最终的救赎主，就是说他要差遣那位救赎主来，要救我们脱离那个罪恶的捆绑，脱离死亡的权势，给我们在黑暗中间仍旧有这样一线盼望。这是整个的第十三章。那好，那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就交给我们有两位姐妹，一位是索燕，还有一位是郑宇，有没有分享的？你们两位谁先分享？
都可以吧，先来吧。
我现在先找到小易长老的那几个问题啊，正在看我这个手机里边。就是我想先分享一下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大问题，就是拯救者也是审判者，神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是他的拯救者，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救主，但这位救主却与以色列作对，成了他的审判者。讨论题，很多时候我们的目光定睛在人身上，包括领袖和首领身上，然后问题就是怎样适当的看待领袖者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今天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领袖者啊，他就是有教导啊，或者带领啊，或者关怀这样恩赐的普通人。就像刚才小易长老也说了，他们都是人，他们只不过是被神拣选作为一个器皿来服侍大家。因为他们是人，人每个人都有罪，这世界上除了耶稣基督是完人以外，剩下的人所有的人都有罪，所以这些领袖他们也有老我，而且他们更容易受到魔鬼的攻击。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吧，我们就应该为这些领袖祷告，因为他们是人，他们不是神，我们要为他祷告，来求主来赐给他们属天的智慧，来去与自己的那份老我征战，来去与攻击他们的魔鬼撒旦来征战，让他们能够更好的服侍我们，而不是说去说，哎，这个领袖这方面做的不对，那方面做的不对。每个人，因为他们是人，是人就会犯错。那作为我们会众，我们作为被服侍的，我们应当替他们祷告，而不是说去挑他们哪里说的不对或做的不对，而且要给领袖们机会来更好的服侍我们。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些领袖的教导，没有他们的带领，没有他们的关怀， 那我们就像是失散的羊群一样，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这样的领袖来教导带领来关怀的。这是我对这个题的分享。请振宇分享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题，我先看一下第一个讨论题吧，就是神给了我们在工作、家庭的地方和教会属灵的地位，我们若犯罪，同样会失去影响力，若持续犯罪，同样会灭亡。我在读这个河西阿书的时候，主要就是说我还是觉得这个通过以法莲的这个教训给我们了好多的启示。以法莲实际上它是，我觉得它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昌盛的意思，它从最初的这个强大的支派到最后毁灭，就是说它中间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你想一想它的这个过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他刚开始是承受了属世的福气，但是后来呢，他就是心高气傲，有了钱财以后却行一些诡诈的事情，就是说越来越富有，但是呢，他就是说对他自己的拜的这个非利的偶像越发的这种背离了这个神的道路，所以说神要将他毁灭。那我们对我们现在的人看呢，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道路上，有的时候如果说偏离了神的道，我们在地上的这种影响力也会失去，然后失去属灵的地位。所以说有的人现代人就会说啊，我的心灵特别特别的空虚，然后呢就是说，然后可能他会去拜一个偶像或者什么来填满自己身体里边的空虚，然后可能就是说这个人可能会很富有，挣很多很多的钱，但是他这种挣很多的钱的话，他可能也不一定感觉到自己特别的幸福，他可能觉着你的这个心灵深处可能还有一个东西是空的，就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你填满。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觉着要填满你心里边这个空虚的部分，那就是说物质是填不满的，那就是说应该是还是我们在这个神的属灵的道路上紧跟着神的这种这属灵的这个方向，然后呢时刻找到这个和我们永远都不分离的这个神。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呢，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说从来不能，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做我们现在基督徒来讲不应该有任何的骄傲。实际上当时这个以法莲当时造成最后的这样的背弃的这样一个结果呢，我觉着一个是他的骄傲，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悖逆。就像以色列曾经是一个非常强盛的民族，是一个神非常祝福的一个地方，但是后来呢却被掳归回了。那我们就是说做我们现在来讲也时常应该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就说时常来到神的面前，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学会这种顺服和听从，这样的话我们也才能不失去我们的影响力，失去我们属灵的地位。我是就是说通过这个以法莲的这事，我就是说有这样的分享和感慨吧。好，谢谢。
好，谢谢。谢谢索燕，谢谢振宇的分享。对，无论是在怎么看待领袖，特别是索燕提到在教会里面，那我们是把领袖们当人看，那本来就是人，而且是也是一个会犯罪的人，所以一方面是把他当人看，一方面呢也是就像对待弟兄姐妹一样。有爱心为他们祷告。是需要互相的一个接纳。既然是人的话都会有犯错，也给一些成长的空间，所以谢谢所有姐妹的分享。 那刚才圣宇郑宇也提到，就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是，那我们要有这个影响力，我们得真是就说能够先得到，从神有领受，你才能够影响别人嘛。从神真正的领受呢，你个就是说属灵的生命，里面得到满足了，你才能影响别人。那就像我们如果说，告诉我们的配偶，告诉我们的孩子，那锻炼身体应该很重要。可是呢，我自己从来不锻炼，那你怎么去影响别人呢？那如果你真的是每天锻炼，那个健康状况也很好，他就跟那个朋友或者跟家人说的时候，对，锻炼身体很好，那别人就能看得见，是你已经得到这个好处了，你可以跟别人讲的时候，这个就有可信度了。那同样属灵的一样的，我跟别人说信耶稣很好，可是呢，我自己信了耶稣这么多好几年了，我整天愁眉苦脸，我整天家里可能是乌烟瘴气的。那我怎么去告诉别人说，你信耶稣，信耶稣好吗？是不是？所以自己里面先得着了，然后就可以告诉别人，这个真的好，这是真的好。好，还有别的弟兄姐妹有问题或者有分享的？
我想接着振宇刚才分享的第一道题，我想说一点点我的想法，就是说这个神，他，我们看到周围很多不信神的人，他们可能有很好的工作啊，很幸福的家庭啊，健康的身体，但是神他从来没有说你信我你就能得到这些，他只是说赐给你平安，然后我们因为信靠神，我们和他祷告，他赐给我们这些额外的恩典，赐给我们工作、家庭、健康。但是我觉得，我们得到这些，应该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因为得到玛拿，然后他们就骄傲了，他们就离弃神。我们也是一样，不能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阻拦，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然后因为我们享有的属世的我们都得到了，然后我们就遗忘神啊，远离神，这样不仅不会有影响力，不会去很好的影响别人，连自己都掉入死亡的网络里了。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读那个新约的时候，上帝放在保罗身上一根刺，也许我们可能有工作上面、家庭健康上面的不顺遂，可能也是神也是放在我们心里的一根刺，他要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跟从他。所以不要因为这根刺，就一方面是不要因为我得到了所有的我就骄傲了，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自己在生活中的不顺遂而去埋怨神，而是要他其实神他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他既然让这种事情发生，他必有他的美意在里面。所以就是关于影响力，就是一方面我们就像您刚才说的，自己做到才能影响别人，然后也不要连影响力去影响别人的这种能力都没有，而自己掉入死亡的网络。谢谢。
好，谢谢所愿姐妹的分享。我刚才讲的那个，我想再比较准确一点，就是说有些事情是我们比如说锻炼我们做到，我们可以告诉别人，但属灵的事情上我们先得到，我们才能够跟别人说这个是真的好。因为我们得到了，我们尝过主人的滋味，我们才可以证，我们才可以跟别人做见证说信主真的是很好。所以也是谢谢所有姐妹的分享，就是说我们得到的时候不要骄傲，然后呢我们身上如果有根刺，那不管是在哪方面，那个神的恩典提醒我们，我们本是软弱的人，给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常常到主面前来依靠他。好，很好。好，你们别的弟兄姐妹有没有问题或者有分享？ 好，如果没有，我把时间交给 Jason。
好，谢谢。